第26集。既然有人起床了，吴霞就不能再跳窗户。事实上，跳三楼的窗户也的确有些害人。索性大大方方走了楼梯，拿着钥匙开了门，却见江天书已经在屋子里了，点着油灯正梳头洗脸呢。吴霞这一下气不打一处来，低声喝问道：
哼，你到底是去哪里了？
江天书眨了眨无辜的眼睛：
我就在里屋睡觉啊，你去摸摸我的被窝，现在还暖和着呢。
吴霞咬牙地说道：
你不要当我是瞎子。
江天书很扭捏：
我昨天晚上突然想起白天读书读到的一个关键，于是就悄悄起床去师傅的屋子里去看书了。
你会半夜去看书？
我知道你不信，但是实情确实如此。
你是去赌坊了？我警告你不许去赌坊。你万一被人抓住了，那是斩手斩脚，三刀六洞，有你好受的。
哎，你怎么知道我去赌坊啊？啊，你带回来的是什么？
这才看见吴霞带回来的大包裹，一声欢呼扑上前去：
银子，我今天输了500两银子的银票，你都赢回来了。
吴霞一抬脚就将江天书整个都踢了出去：
少给我碰这些银子。
却见江天书捂着胳膊躺在地上，整个挣扎着不起来。吴霞哼了一声：
哼，你装。
江天书勉励笑了一下：
我不是装。
油灯昏暗，吴霞却还是眼尖的发现江天书的胳膊上渗出了血迹。吴霞吃了一惊，连忙上前将江天书扶着问道：
到底怎么一回事？
江天书苦笑了一下：
就是你说的，作弊给人发现，被抢回了银子不说，还给戳了一刀。
吴霞怒道：
你真是活该，现在终于吃到教训了，不去赌博了。那金钩赌坊明明知道你是雍王府世子，居然还下得了这个手。
江天书嘘了一声：
嘘，赌场之上无父子，更没有人认我这个雍王世子，这事儿你不能说了，也不能去找金钩赌坊算账，这事儿是我理会在先，你再去闹腾一场，传扬出去，我在京师的纨绔圈子里名声也就算全毁了。
吴霞恨恨地说道：
你的名声早就毁光了，还等得到今天？
扶着他去椅子上坐定，解下外衣，看见江天书的胳膊已经被包裹过了，估计是自己做的，一只手很不方便，因此包裹的不是十分严密。当下打开箱子，好在琅琊的超级侍女身边各种药物都是具备的，金疮药更是必备药，当下找出来给江天书敷上了，又包裹好。幸运的是伤口不算深，估计过一阵也就痊愈了。当下将绷带和染血的外衣泡在水盆里，趁着早起人少拿出去洗了。好在现在是谢国师亲传弟子的身份，书院里的其他课程想去上就上，不想去上就不上，也没有多少压力。吩咐江天书好好歇息着，又少不得出去一圈，告诉书院外面的两个小丫鬟不要太着急，又去了那家赌房外观察了片刻，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杀上门去将这家赌房给烧了，但是这也只是想想而已。又去了书院外面的菜场，给江天书买了一些好的食材，买了2斤红枣，1斤红糖，打算回去煮红枣粥。却听见边上有一群人在议论：
听说过吗？昨天京师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个御史大夫被杀害了。御史王启深大人的事儿啊，我听说了，这位御史大人好像没啥名气啊，他也会得罪人，
昨天夜里，京师里死了一个御史大夫，对于这种事儿，吴霞不感兴趣，抬腿就走，才走了两步就定住了。他想起了江天书身上的伤口，身子微微一僵之后，他转身走进了一家茶楼。各种劲爆的新闻总是先从茶楼里传出来的。御史大夫王启深的死亡在京师里掀起轩然大波，京师重地居然有人在半夜时分悄无声息地潜入一位重臣的府邸将他刺杀。而且重要的是，王启深虽担任文职，但是人们都知道王启深是京师里的著名剑客，有本事潜入王启深府邸无声无息杀人的人，整个京师屈指可数。到底是谁干的？与寻常的日子相同，王启深昨天并没有与夫人一起居住，而是单独住在了书房里。书房里只翻倒了一张凳子，王启深手握着宝剑倒在血泊里。很显然，刺客进来的时候，王启深已经觉察了，并且抽出了宝剑，但是宝剑在手并没有其他作用，甚至连住在楼下的仆从都没有察觉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刺死。王启深手上的宝剑已经被人细心地擦拭过，也不知道是王启深自己擦拭还是凶手擦拭的。堂弟脸色铁青，上王启深府邸勘察了半天，又将府邸上上下下都拘禁起来查问了一番，却是没有任何着落。这时有下属颠颠地跑来了，他们在王家花园的一丛玫瑰花上找到了两缕丝线，似乎是那杀手经过这里的时候不小心被玫瑰花上的刺勾住了衣服，被扯下了两缕丝线。丝线是明黄色的，丝也被辨认出来了，是上好的湖州软绸，向来被当作贡品送到京师里来的。京师之中穿得起湖州软绸的人屈指可数，更重要的是颜色，明黄色。明黄色，全京师之中有资格穿明黄色的人总共也就只有那么十几个人，连身上有皇家血统贵为雍王世子的江天书都没有这个资格。如果扣除宫中的那几位贵人，范围就更小了。堂弟看着那几缕丝线若有所思。水无暇要了一壶茶，又要了一碟瓜子一碟干果，不用无暇特意去引起话题，隔壁就有几个书生正兴致勃勃地议论，
说起我们的府尹堂弟大人，那真的是堂青天有骨气，为民做主，不怕权贵。他发觉了物证，立即第一时间进宫，找到了皇帝陛下，请来皇帝陛下的圣旨，现在正往几个皇子殿下府邸里去，要一个个查问。有这样的青天，真的是百姓的幸运。
吴霞就微笑着问，那是什么物证？那书生掀起衣襟，一股焚纸气扑面而来。
看到了吗？衣襟，衣襟上的丝线，在那个花园里，一丛牡丹花还是玫瑰花还是蔷薇花上挂着好几根明黄色的丝线，也就是说这个御史大夫啊肯定是得罪了什么人。
说着他就将声音压低下去，
这位姑娘，你知道什么是明黄色吗？那可是皇家的人才能穿用的颜色，也就是说这案子水深着呢。
吴霞惊讶地捂着嘴巴，边上有一个抠脚大汉忍不住打断，
得，没这么神秘，明黄色的确是了不起的颜色，但是那样的人看着这位御史大夫不顺眼的，用得着自己半夜去杀人吗？
边上又有人表示反对，
御史可是国家重臣，品级虽然低了一点，但是身份地位却是不低的，或者是哪位想要杀人，但是却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就选择了亲自动手。
这边就有人嗤笑了。
亲自动手不会换一件衣服吗？像我们这种外行的也知道半夜出去杀人要换一件灰黑的衣服，明黄色，明晃晃的，害怕自己半夜不够亮眼。
于是那反对的人立刻闭嘴了。又有人低声地说道，
哎，会不会是清理帮动的手？
清理帮听闻了这三个字，吴霞身子猛然一震，手心里竟然冒出汗来。
哼，清理帮，
方才嗤笑过的书生马上又嗤笑道，
清理帮虽然是一个江湖帮派，领头的沈清理却是极有见识的，这么多年了，这个帮派除了黑吃黑之外，可还做过什么与朝廷对着干的事儿？杀御史大夫这么厉害的事情，沈清理怎么敢去干？再说了，沈清理虽然厉害，但是也就是在下层耍耍威风罢了，真要让他去弄一根大人物穿过的衣服上的丝线，估计也难。
一群书生化身为承天府尹，条分缕析，唾沫横飞，指手画脚，指点江山，神态飞扬，神态激昂，似乎让他们来破案的话，这个案子立马手到擒来，真相大白。手中的茶水已经冰凉了，吴霞却没有插入谈话，她想起了那天的落水事故，那天江天书换上的三皇子的衣服就是明黄色的。吴霞想起那天落水的情景，江天书落水的缘由，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江天书与这个案子有关系吗？等一群书生终于走人的时候，吴霞也付钱回去了。江天书穿着对襟烟灰色素薄罩衣，就在窗户前一边看书一边喝茶，听见吴霞进门的声音就放下书本问道，
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吴霞淡淡地笑了笑，御史王启深被杀了，我好奇就多听了一耳朵，江天书一下子来了兴趣。
王启深死了？谁干的？
吴霞看着江天书，后者嘿嘿地笑道，
吴霞，你别这么看着我，怪瘆人的。
吴霞往外面看了一圈，然后关上房门，放低了声音，凝视着江天书问道，殿下，这事儿您与我说实话，到底是不是您动的手？江天书愣了一下，反问道，
我有这么本事吗？
吴霞悠悠地说道，你是习武奇才，说不定就有这个本事。江天书挠挠头，
我如果有这个本事就不用去赌博挣钱了，杀杀人收收费多好。
吴霞看了江天书很久才淡淡说道，杀手在花园里被勾住了两缕丝线，现在大家都怀疑是几个皇子干的事儿。但是事情也蹊跷，王爷要杀人用得着亲自动手吗？江天书就附和了一句，
是啊，王爷杀人用得着亲自动手吗？
府尹大人现在已经去几个皇子府邸盘查了，说起来这位府尹大人也算是可怜，几个王府这么多人能查出什么来，却是将几个皇子都得罪光了。江天书长长伸了一个懒腰，
即使是找到衣服也不能确定是皇子下的手，我看堂弟是真的疯了。
吴霞凝视着江天书，后者慵慵懒懒地靠在椅子背上，根本没有在意，当下说道，殿下您分析得很对，但是明明知道没用，凶手为什么要弄几根明黄色的丝线呢？江天书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这事儿谁说得清楚？
或者那刺客只是觉得有必要将几个皇子的府邸都闹得鸡飞狗跳。
接着又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
啊，你别当一回事儿，你知道我都是胡乱说的呀。
吴霞看着江天书，终于说道：
也许吧。
吴霞去做饭了，不再与江天书讨论这个话题，但是他的心中却始终没有轻松起来。吴霞知道自己这种猜疑很没有道理，但是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等到了傍晚，吴霞正在小炭炉上炖小米粥，就听见外面有书院的人前来禀告：
府尹大人来访，请世子殿下稍稍准备一下。
吴霞心中咯噔了一下，当下冷笑道：
府尹大人来访，居然要登堂入室，到底有没有规矩了？我家殿下看书写字都来不及，哪有时间与这等官面上的人扯皮？你去告诉他，让他找别人去，我家殿下还要留下时间看书呢。
那前来传话的小厮不由露出为难的神色说：
府尹大人前来拜访，那是公务，请吴霞姑娘不要让小人为难。
吴霞哼了一声：
哼，他要来就来，我家殿下每天都有必须完成的功课，没这么多时间陪着他玩。殿下，我来接待，您到里面看书去吧。
江天书是不能见堂弟的，因为他身上有伤，他现在用长袖衣服罩着，行动自如，骗骗旁人没关系，但是堂弟却是判案老手，说不定就会被他看出破绽来。照理说，江天书这伤口应该与御史大夫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不知怎么的，吴霞的心中总有些不安，他不愿意让江天书见到堂弟，让堂弟看到江天书身上的伤口。再说了，世子殿下半夜去赌房出老千的笑话闹出来也不好玩，于是他很粗暴很强悍地将江天书赶到里面去了。承天府府尹堂弟来了，关于这位俊奇历史上最年轻的府尹大人，吴霞也不是一无所知。这位堂弟是青山书院的高材生，3年前曾差点就拜入了谢国师的门下，后来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状元，皇帝没要他进翰林院，却将他放进承天府做了一个推官，人人都为他感到愤愤不平，他却安之若素。到任之后，很快就破了几个重要的案子。1年半后，承天府府尹致仕，这位堂弟就升官了。整个京师居然没有人反对，可见这个人是有真才实学的。正因为有真才实学，所以吴霞略略有些紧张，奉上茶水，笑着道歉：
因为我们公子是谢国师的亲传弟子，谢国师出门之前给我们公子定下了很多任务，所以我们殿下这一段时间都是忙着看书写字，公子的一应事情都是我在处置，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就是了。
堂弟不过23、24岁年纪，有一张极方正的国字脸，上面镶嵌着一双如黑曜石般澄亮耀眼的黑瞳，开合之际就闪过一种如刀剑一般的金光，两道浓眉就像是两道墨笔描上去的，嘴唇极薄，就像是两片薄薄的刀片一般，很英俊，站在那里就像是一把刀，极度的危险。堂弟看着面前这个少女，少女穿着一袭梨黄色绣绿荷叶纱衣，整个人就像是一朵站在水中的清河，亭亭袅袅，让人不能移开目光。但是少女眼睛里那隐隐的神态却是深深的戒备，这
就是名满京师的琅琊第一侍女。堂弟深深吸了一口气，问道：
几个月前，世子殿下曾经去过三皇子殿下的宁碧山庄。
果然是那件事，吴霞面上一片温和。回大人，是有这件事。堂弟目光落在吴霞脸上，注意看着她细微的神色。
那时是哪个丫鬟或者小厮跟从？
吴霞微笑：是我。堂弟又问道：
殿下曾经落水，是你将世子殿下救上来，是吗？
正是。
那时候世子殿下换走了三皇子殿下的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可在？
吴霞微笑回答：那事情之后，婢子曾经生病，我记得是等了七八天，我病好了，才将两件衣服给三殿下送回去。堂弟眼睛紧紧盯着水无暇。
就是将衣服送回去，你没有做过其他？
无暇摇头：送两件衣服回去而已，又会做什么事儿？唐大人，您想问的到底是什么？请说个明白。堂弟眼睛里似乎有一根针要戳进无暇的眼睛里去。
今天御史王起身被杀，花园里找到两缕丝线，经过调查，这丝线与三皇子殿下衣柜里的一件衣服的料子完全相同。